教室给一些初级这辅导圣经辅导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根基初级，为了真的可以了解什么是圣经辅导，还有这是基本的开始，还有什么是做圣经辅导也是另外一个学习。所以今天给你们的分享可能是我合起来可能大概三四门课给你们分享一点点。我在台北教八门圣经辅导课程，还有这八门是有两年的循环继续开了。所以当然在大概十个小时内我们十二小时内比较简短给你们分享一些原则还有后面其实我希望可以到你们的讲义的第45-39谈到第五章谈到一些方法辅导方法还有45就谈到婚姻第六章第七章会谈到一些婚姻辅导的内容，还有最后是关于教养子女的一些内容，是第八章53页。所以愿你们忍耐，就是说若你来到说圣经辅导的应用怎么样，它的见识应用方面，若你不忍耐你会先走吧。可是这里是希望可以了解一些基础，因为方法是一种很快可以学的。好，你可以给人 ABCD 做这样子都可以做圣经辅导可是圣经辅导是圣经为主的辅导，圣经辅导是神学为主的辅导，意思是你不认识真扎实的神学，你对你的答案你的分析还会发现太软弱。可以最简单说，若你没有基础的话，你圣经辅导会变道德主义辅导。因为什么？你听个案或是朋友有状况，他有发怒的问题，你做什么？圣经辅导代表我检查哪一经节提到怒气，还有我给个案这一类的经节，好像是药物类似，给他你吃这个就好了。可是人的改变成长的过程是比这个复杂，应该可以说所有的教义会帮助个案成长，可是你目标不是给他道德的内容而已。可能个案已经知道这个是错的，他犯罪在这里，他知道发脾气圣经禁止他，可是他继续做，他不知道怎么停下来。所以圣经辅导要做一些心理的分析，还有一些神学方面的，要认识神的地方，要爱神所爱的，要恨神所恨的，我们要效法神的属灵情感，可以说基督的人性属灵情感。这个也不是一个经节而已能够解决的或能够建造的，所以要多深度思考这个基础，为了不会发展或推广道德主义律法主义的一些错，我们要看福音怎么传讲，帮助人明白恩典的教导，还有耶稣基督救赎所成就的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应用，这个就是圣经辅导。所以现在也有一个大的征战， 还有有一些基督徒不觉得是大阵仗是心理学，你可以融合它吗？可以整合心理学跟圣经辅导吗？很多我基督徒朋友也有不同的立场在这里，所以我今天讲的不是独一的立场。好，你先要听清楚，我分享给你们试试看，从圣经来支持我的立场，可是太难给你们一小时说明所有心理学的内容跟圣经的关系，所以我试试看给你们一些简单的一些原则来考虑这个关系，还有为什么我站在这个立场，我试试看表达。可是有别的人比较乐观，他们觉得心理学有很多可以说方法可以借用，所以我还是算他们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内的有一些不同的立场，不代表我算他是异端者。可是我有一些原因，为了代表我的立场，还有希望你可以先了解这个立场，以后思考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我愿意再说，你们这里收一个圣经辅导简介，是一个开始。可是我们也会说，我们真的在牧会当中，教会领袖们当中，传道人当中，也需要更成熟的辅导员来代替这个的服事的立场。所以为什么我们神学院会开一个研究所系，圣经辅导研究所，是说这是一整套是神学根基、新约、旧约、历史、教会历史还有一些辅导内容都要连接在一起，还有我有帮助人在看到这个主题。顺便跟你们说，若对这个简介有多一些深度的兴趣，还要多研究的要学习的其实也可以从这里上一些衍生至圣经辅导的课程。我们在台北所开的课比如说这个秋季的课程是在春季开给研究教学生可以上，所以从所有国外的地方、国内的都可以用研究教学方式，也是按照台湾学费很便宜，我不知道按照新加坡的学费算怎么样，可是台币上也可以收一个三个学分的课程是4500台币，所以大概美金120美金左右，所以其实那么丰富的课程，那么便宜的，好，欢迎你们思考。你到美国要加10倍，这样子20倍来付学费。OK, well, 我们今天到第二页的开始，在面讲义手册第一章圣经辅导原则。我们我大概14年前左右来写这个11个原则的内容。还有我发现它继续会定下来我们神学院圣经辅导系的立场，还有我们也开这个研究所系之后有3年后有第一位毕业生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说要不要要帮助我们开一个辅导中心，因为他是有这些行政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所以到现在已经12年多了，在有这个 FCC 台湾开了这个家庭辅导中心，真爱家庭中心，也可以 看他们的网站 fcc.org.tw。 他们也会用这11个原则做他们辅导中心的立场。好，所以第一个原则是有双语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用中文来读A 上面的中文。好，请。我们相信
圣经的权威是圣经话的根基，我们相信圣经的模式及权威是我们的信仰实践及头脑上可靠的无辜的根基，给予我们充分和必须的启示，使我们得以认识三一神，在我们得救的时上明白他的旨意，直到我们因为忽略圣经上神所传讲的话语而受审判的威胁。
好，这里是可以说谢谢一般的一些福音派教会大概会接受说圣经有权威，很多更保守的福音派还有包含改革宗派，很多都会认同圣经的误误，还有就坚持说神在历史中保护他话语到底所以这66卷书可能看一些小的一些从草本里面有一些不同的顺序在一些几句话里面，可是神就保护他话语，为了到现在还是可以依靠他，不要怀疑每一句话说是不是神写的，是不是神真的一些话语。还有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翻译学者帮助我们，有英文圣经，有中文圣经，还可以依靠他基本的翻译是给我们神的意思。所以西敏信条也会提到这个，是我们到什么地方传福音要圣经翻从他们的母语，好给他们听给他们读，是为了神的旨意就能传出来的。所以当然我们说神的原告他的希腊圣经也是最正确的意思，可是因为我们99%的基督徒不懂这些语言，要翻成母语为了可以读它认识神，所以神用这个方式来传讲他的真道。要注意这里我说的就是为了我们信仰他话语有什么用，实践及辅导上可靠的，还有使我们得以认识三一神，在我们得救的世上明白他的旨意。可是要中间注意，就是给予我们充分和必须的启示，充分和必须的启示，这个是保守贵正的圣经论也会用这两个的形容词，充分就是 sufficient, the scriptures are sufficient, 意思是圣经能够成就神的救赎计划，他圣灵会配合他话语为了成就救赎，所以这是在他的福音被传讲，他的道被传讲了，被背下来的，在说信徒被读的是充分的资源，为了成就什么？为了认识神，为了知道他的旨意，为了读他的警告，知道罪留在罪中的危险，这类的都是简单的一个启示的定义。可是是充分，是够清楚够用，为了成就这个目标。还有是必须的启示，充分跟必须的意思是你不需要别的启示，不需要别的资源为了成就这个目标。需不需要参考佛教经，佛经为了成就认识三一神， 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我们忽略他旨意的危险，需要研究佛经吗？我们都马上可以点头说是的，我们不需要。所以你可能会知道我的逻辑会往这个方向说，是不是要心理学为了成就认识神，认识三一神，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救赎论，还有我们在他责备得咒诅的危险或是被惩罚，其实心理学也不谈这些事。所以就是要小心，因为后面我比较会说很多的心理学是靠着信仰的内容。为什么？他谈人论，人是谁，是什么样的，在我们里面是脑筋而已吗？就是化学在我们的脑筋 chemical reaction in the brain， 就是我们是人类而已。这个是进化论说的，没有一个灵魂。所以这个人成长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是人类的标准？意思是什么是好的人会看起来如何？心理学也会定它，会定下来。可是圣经也有它的标准，对不对？人类的标准是往什么方向？要效法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标准。所以心理学会提到另外一个人性，另外一个人论，另外一个标准，另外一个改变的方式。所以这个都是信仰提的内容，就是我们圣经所提的内容。所以意思是充分更必须的。我从来学到这个原则，我就开始怀疑需不需要心理学来帮助我们成就这些事，大概不需要。所以成长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我们不需要心理学来帮助我们做。为什么？我这是圣经自己说的，不是我自己的意见。你看下面的主角在比如说第一主角神的启示为了做什么？要成就。提摩太后书三章，他说圣经启示它是神所模式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还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充分的形容词来代表我们圣经论还有救赎，是在所以我们考虑说圣经辅导若是神的话语是充分的，是够清楚够好用，为了成就这里提摩太后书说的是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为了各样的善事要行出来的，神的话是充分的，可以够用的，不需要别的资源。圣灵配合他话语的都能够成就这些事。彼得后书类似说的，还有就是说神被神的仆人们被神的圣灵感动写出他话语的，不是人自己的意志的或是自己的意见，这是暗指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意思是要考虑圣经为主的生命，为了成就这些事是圣经为主。好，那 B 点，人有什么需要？因为这个写的 这个原则写出来的是因为心理学也会定了很多不同的需要。如果你学过心理学的话，你知道很多心理学家都会定下来说人有什么需要。Abraham Maslow, 他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图解，还有他说我们基本的需要是什么，还有到最高的是 self-actualization, 我们得到这个人自己肯定的一个生命，就可以来到这个self-fulfilled life, 马上自己满足的一个生命。可是基本的需要是说身体上的需要，他也会说加上一些情绪上社会上的需要，还有到这个self-actualization, 自我目标上可以成就的。所以这里是说圣经定下来我们人类有什么需要。当然可以说身体上，今天愿你赐给我们需要的饮食，我们需要食物，需要饮料。可是我只说最大需要，最大需要是什么？这是按着圣经说，耶稣道成了肉身是为了什么目标？为了拯救，为了成就神救赎的计划。所以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说，从演绎圣经新约的说法，直到人最大的需要是要跟神和好，跟神有相交，要更像耶稣基督，效法他。就是说我们要爱神，还要荣耀归给神，要互相爱彼此，服侍爱人如己。所以是说因为我们是跟神分割里的，我们跟神有敌对的关系，做算仇敌的。我们因为亚当的罪归算在他的后裔，我们都是他的后裔，也得了亚当他的罪本心的心。所以为了真的跟神恢复相交，要跟神和好，要悔改，要相信耶稣为罪死了，要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领受圣灵，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并且盼望基督再来。所以这是圣经定下来给我们这个需要。有别的基督徒的整合心理学，叫一个叫 Larry Crabb, 他大概30年前写了两本书，也这两本是翻成中文的，Effective Biblical Counseling, 也有忘记另外那名书名。其实 Larry Crabb 他的立场在可能20年前左右他更保守，可是他没有退版，可以说怎么说，他没有删掉他以前写的书，所以他继续可以买，他继续被出版社就卖了。所以意思是他觉得神最大需要的是成就感，人最大需要是人，男生需要成就感，女生需要是安全感。这是他所有的立场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所以他怎么说，福音的意思是被改变了。基督来救我们是为了给我们安全感吗？给我们成就感吗？他这样子来开始解释圣经的意思。所以他的人论跟救赎论被心理学改换，还有他传讲这个，还有很多人受到他的影响。我不否认说圣经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安全感，也可以说 我在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好牧人，他引导我，好，应该得到一些平安安全感。我不否认这个，可是我不会说是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给我安全感，第一个目标也很可怕，可以说是得救的应用，得救的益处，还可以得到这个安全感。成就感比较麻烦一点，因为这个时代也有成功神学，觉得哦，你就相信什么都可以得到这个，就抽神。如果你心情够强烈啊，神都愿意送你一些东西，或者送你一些你要求的。也，我觉得也是不是圣经合乎圣经的教导，有错误。最大需要，我觉得圣经定下来是说，人要跟神和好，所以这是我看这个主角里面写的，这是在第十个主角，在第二页最下面的是第十个主角，看连后书五章十八节，就是保罗说，我们有是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叫人跟神和好，这是他服事的目标。可是这里要注意，他的意思是写给教会的一卷书，所以有点像他们是迷路的信徒。保罗说，我要你们跟神和好的意思是说，你们信徒在最终的要悔改，要跟神和好。可是也可以用他说给非信徒布道，他们还要从敌对的关系变朋友，也是和好的意思。好，所以跟神和好更像基督的样式，很多经文都这样子，十一主角，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拉太书四章十九，以弗所要安置基督的章程圣量，满有基督章程的圣量，这个就是合理合乎圣经的很大需要的。好，可能你们这里没有很大的一些反对，这两个比较是基本的，可以说福音派改革中基础啊，神跟人和好，圣经论，圣经的充分跟必须的。所以到第三页的第四点，就是第三个说圣经辅导是什么资源呢？我们再一起读它，请。我们相信
以福音为基础的圣经辅导，足以改变我们成为基督的样式。我们相信神恩惠的福音，足以拯救我们脱离悲观的心理精神上的疾病，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获得重生，心意更新，使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每一方面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这福音坚定对在一神的真知识，圣经里对人真正的定义，所有的权柄，神对我们救恩的意许和拯救的方法。
所以这里我们愿意说，我们不是医生，圣经辅导不是医生，完全明白身体的病，身体上的病。人变老，失智症来的也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给他圣经辅导，一分钟后他忘掉你刚说的，有用吗？意思是你会发现，我们还身体还在咒诅之下，还会受死亡的因素，还有往阴间的方向，就是我们就会过世，所以身体变老了，还有很多毁坏的地方。我们愿意说，年轻的还会有得了一些脑中的病，也身上的病，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 所以圣经辅导不是就处理身体上健康的一些事，我们不够，我们不是很扎实或是很专业来学过这些东西，所以其实要一些医生来配合圣经辅导员来帮助检查身体有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进步的地方。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比较当代的时代里，也可以说我们都是上小学、国高中、大学的毕业收学位的，都有一些健康学习的，意思是我们知道应该吃什么东西为了活下来，应该运动，应该做一些对保护身体的一些基本的保护，不要让你自己身体自己故意受伤。所以健康学人生命也是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其实圣经也会提到这些内容，可是不是很专业来教我们这些细节。所以可是还要，意思是圣经为主教我们说第六诫不可杀人，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健康学，我们自己身体也是要保护。新约连前六章说我们的肢体是圣灵的殿，不要浪费它，不要用它来犯罪，所以要保护它。第六诫说不可杀人，代表要保护生命，要最健康的生命活下来。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谈到，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医学上的内容，可是这个医学的内容不是超越或是跟神的启示同等的权柄。圣经对任何的主题有权柄，所以对医学、对基因学、对健康学，圣经为主，都在顺服基督。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医学上历史中因为基督教的影响，他们说医生要先做一些试验，说我的目标就是要救生命， The Hippocratic Oath， 他们说我们要保护生命。可是现在这个若没有道德的原则，往什么安乐死、堕胎，他们没有道德的标准，所以若圣经没有为主管理这些医学方面、基因学方面，你会发现很多混乱的事情都带来了。所以我不管是任何的内容，圣经是要做主，这个都是我们来到心理学也会发现是一样，圣经对心理学做主，观察心理学，心理学要回答圣经，要顺服主，什么错误的地方被开除，什么可以接受的，我学习的都是还在主下，要顺服主。所以我的意思在这里基本上的意思是说圣经辅导的目标是属灵方面的成长，基本上是这样子的目标，可是还会影响肢体，还会影响身体，还有健康学、医学方面。我们贵正徒不会有一些我听说在大陆里的华人可能他们没有医院的资源，或没有医生的资源，或是他们的收到的信仰立场，他们还好像会排斥医学，会排斥什么吃药物，就是说你就用信心祷告， 就可以了，神会医治你的身体。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这样子，归正就是我们是文化使命之内的一些基督徒，还是要学到这些毕业的内容，还有把这些医学上就要顺服基督，是开始可以用它，不是代表完全排斥说它是没有用。所以可是属灵大部分的圣经辅导是应该说是灵魂向的辅导，要帮助他的灵魂更像基督，顺便你要一些内容可是对身体有关的，可是要教他好好保护身体是第六戒啊，你是圣灵殿。下面的主角也可以参考说我们得救方面，还有在基督里要更新我们的应许，更效法基督，还有在人际关系上还可以活下来。所以你看十九主角就是提到以弗所五章二十二到六章二十，就是谈到婚姻、家养子女、主人仆人的关系。因为前面以弗所书说讲的是建造信仰的，还有到这个成圣部分怎么活出它，所以变基督的样式是圣经辅导是够用的资源，像它。然后第一点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我们的时代对异性同性有很混乱的一些抵挡神造人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到第十页你可以看中文的翻译，就是说这个一男一女算是婚姻的定义。直到社会可能会改换，美国社会已经改换这个定义，看教会受了很多的欺压，开始他们说你不可否认我们的立场，还有有一些开始威胁基督徒的状况，在这个内容下我们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就是要坚持这个，教会的会友当中是要坚持圣洁的生命，社会往什么方向走，我们用投票权或怎么可以影响社会的个人的生命，做什么可以做的。可是教会本身的责任是说要传福音，还要建造人在神的圣洁里面，所以最大的责任是我们教会管理的，教会内的。所以我们要说，因为时代有人说我是天生的一个同性恋者，我是从我的基因影响我变同性恋者，基督教怎么说，我们可以说你们是从亚当的后裔来的，有归算亚当的罪，也有亚当本性的罪本性在你里面，所以你可以找很多借口为了你要犯罪。那个醉酒者被酒上瘾的还会找借口说为什么我是这样子的，犯淫乱的还会找借口说我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不否认说同性恋的原生家庭背景可能受伤害的，很多例子个案就是如此，特别父亲对他的孩子们也会影响同性恋，有很多的研究在这边。若父亲不接纳这个孩子的性别，排斥他，会发现这个孩子会寻找别的男生的肯定，别的女生的肯定，所以同性恋 很容易从这里的原生家庭的可以说是长辈们得罪晚辈，也有别的例子是从社区里面的邻居当中的这个性侵害来到这个孩子的身上，还有他受不了，他可能是一个伯伯来伤害他，还有这个会排斥这个性别，还有会寻找同性恋的伴侣。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理这些历史背景的一些影响，为什么人往这个罪的道路，追究者也有他原生家庭跟他朋友们跟他社区邻居当中的影响，可是这个不是算一个借口，也不算一个不可改变的事情。福音就是能够改变罪，人的罪，能够赦免罪，能够让任何从任何的罪可以走出来的，也帮助我们得救。应该可以在第三页最下面的主角，你看连前六章九到十一节是改到第四页，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它。好，请你们。
基督之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凌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乱同的、行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从前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
所以看十一节的盼望，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所以这是圣经的应许，说不管你从什么背景而来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可以读一节我做辅导十五分钟为他祷告都突然改变，也不是容易改变的事情。很多可以说对肉体撒种的二十年不一定是一天可以走出来了，需要神的肢体还要协助。被上瘾的人，任何的上瘾，色情图片对食物上瘾的，对外遇、性关系、同性恋上瘾的、醉酒上瘾的、毒品上瘾的，可能这个人需要一个戒什么中心，戒毒中心、戒色情图片中心、戒外遇中心，他要被拦住，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所以要收集他的资料，听着他说你不可随便出门，等到你修门徒训练，所以他要学那个 withdrawal， 他要离开罪一段，不给他自由，因为他没有控制那个节制的心，他没有节制自己的心，所以要建造他节制的心，越来越独立，给他机会活下来。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是简单改变了，可是福音说是任何的罪事情能够被主改变，被圣灵改换。从另外这里没有写下来的，可是从另外一节你知道新约的应许说什么呢？新约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说，我要写律法在心上。希伯来十章十六，你知道这个是好像是神诫命，因为你看新约一直会提到十诫的标准， 都是我们要遵守。爱神，爱人如己，还有你会看他继续会说明第六到第十诫，还有他们要讨论第四诫编主日，也会看到这个新约的经文，安息日编主日，不可妄产神的名，不可拜偶像，不可有别的神，其实都在新约里面可以看的。所以神的应许，新约的应许是说，我的律法要写在你们心上，还要给你们圣灵真的渴慕追求这样子公义的生命。所以第七诫是关于人和淫乱的罪，神要写正直心在我们心上。 faithfulness 啊，就是对一个若是婚姻当中的异性的对象，一个人生给 亚当一个太太，是女的太太。所以神也会预备给我们这些事，所以在新关系上是一男一女，神预备给我们这个的祝福。所以在任何不同的罪，不可用借口，应该说是神能够借着福音，借着肢体的帮助，还可以帮助人改变。你可是如果你做圣经辅导，你受到同性恋的个案，你会发现你心里的偏见，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可能你会排斥同性恋者，你不知道，你看你自己背景。美国也有从小我长大的学校有很厉害的习惯，是说男生都会一直骂看起来任何的同性恋的资格在别的男生身上，你就会骂他，你就会排斥他，你会讥笑他。还有他们说你们重缺的男生会做什么啊？你们会去砸球，你们还会跑步啊，你们会做一些男生做的事情啊。这些人都会排斥看起来这些比较女生性的一些男生 the effeminate characteristics。 当然这个不对，可是也会发现你自己背景也会影响你服侍的对象。所以你第一次遇到同性恋的个案，你会发现你自己原生家庭学校背景的文化背景的一些排斥偏见的事情会找出来了。你发现为什么你受不了这个罪人，为什么你不喜欢跟他做辅导，为什么你觉得他的罪比我的罪是可怕。所以圣经辅导是另外一个学者，就是我你自己，你做辅导的，你要帮助个案或是朋友或是门徒，可是你也要自己成长，很多地方就是如此。所以每一次遇到新的个案，我就求主帮助我进步，做好的牧者，更进步，更像基督好牧人一样。因为可能这新的内容在这个个案身上我遇到没有遇到过了，还要重新学习，要再读圣经，再看圣经对这个人要说什么，不是一个共识，要考虑神的带领。好，所以看你自己的偏见，也会发现如果你有这个信心的基础，说福音能够改变任何的罪，你还是勇敢可以开始受到这些你以前没有受过的一些辅导个案，还就求神给你智慧，还有跟别的辅导员别的牧师们参考他们的智慧。可是也顺便跟你们说，被上瘾的人是会骗你， 这是基本的要求啊，基本的预备心，应该这样子说。被上瘾追究者，你给他辅导会怎么样？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他来，哦，他会夸口他的进步，他会跟你说，哦，很多地方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的辅导，我就改换了，我已经进步了，好。他骗你。被上瘾的人，长久被上瘾的，他为了保留他的偶像啊，还会骗你。所以这就是要预备你的心，可能你们我们基督徒比较太 naive， 对，就是愿意依靠人所说的，你觉得基督徒不会骗你啊 ？Well， 他们也会。还有特别，如果个案是被太太抓了，被拉进来受辅导，他不喜欢跟你讲事实。圣经是够大能的资源改变人，可是你会看很多拦阻点，会看很多人的蒙蔽，刚硬的心，拒绝辅导的回应。所以你不要自杀，因为你知道帮助别人的就是最可怕想自杀的，他们好像做小弥赛亚，我要救这个人，可是我没办法，我怎么做啊？所以有人到这个挫折感不能面对，为什么我不能救这个人，不能改变这个人，很自责的心往自杀。医生、辅导员、牧师，若他们不依靠神大能的改变人，很容易觉得是我的责任救他。不要这样子想，对他们可能对个案有挂虑，可是不是你责任改变他们，交托给神。好，我们这里因为是长久下午的时间，好吧，我们每一个小时要休息十分，可以吗？你屁股太痛，对不对？还有比较累，好，我们休息十分，没来了。